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罗西书三章的最后一段，就是22节到4章的1节，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是第一次开始灵修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因为前边特别详细的讲了以弗所书，所以哥罗西书这些相关原则我们就不详尽的来谈，但是保罗的提醒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道面前来听他自己的声音。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保罗在写这一段心心念念的还是强调在基督里得着真自由，当然这自由会被别有用心的异端邪教混合主义的新教师来使用，就变成了利用这种自由成了放纵情欲乃至禁欲主义的一个法宝。所以保罗没有将这样的自由变成一种反律主义什么都可以做的说法和行动，乃是强调基督徒得着了自由乃是要自由的去行使爱，并为基督爱的律法所约束，从而能够在各样不强求脱离的关系中活出超常的基督徒的生命样式来。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无法改变的社会下，要像保罗一样传讲自由，可能就会问到到底怎么样实际应用呢？那大家谈这些自由会不会让整个社会产生动荡？所以保罗在各方面都感到困惑的时候，就特别来提醒各个方面不能摆脱我们肉身的关系，在空言所谓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不少时候我们人对权威对权柄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怨毒和不满，所以那些同情压迫者的思想就常常被我们推中。或者呢，有不少人也真的像鲁迅说的，从奴隶变成了奴才，尽管被奴役还常常寻找出主人的优点在大唱赞歌。那不管针对哪样的情况，保罗只盯着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从而在这一段短短的指示中，保罗就让我们看见更新了的基督徒的关系是如何落地，如何在一个等级森严、各种文化壁垒森严的状况中来活出基督的和谐的关系。所以表面看保罗似乎没有拿掉奴隶的轭，还把它套得更紧，身为奴仆的基督徒所听到的指示是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难道真的是说这些人要像小朋友一样永远有限制，但是却永远不能转变成成人吗？当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保罗向这些身为奴隶的信徒分享从神而来的洞见，他希望这些人了解，实际上来说他们如今服侍的不是人。在23节说得很明显，他们在工作中服侍的是神不是人。这个反面的叙述也与第22节其他的反面叙述呼应， 也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这几个句子放在一起啊，我们就看出保罗的用意，也就是如今身为奴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所以保罗把奴隶从悲惨的奴役状况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全时间服侍基督的仆人。请问还有比这更革命性的宣言吗？还有比这更实际的更新吗？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谈这一点。第一，保罗提到奴仆有免于屈越主人的自由，在这里用到眼前侍奉，意思是老盯着老板和上级来做事儿，只是为了吸引上级的注意力来做。换句话说，这种工作的形式和心态就只是注重外在表现，奴仆只做必要的事情以获得青睐和避免责罚，除此之外绝不多做。毕竟为什么要多做呢？只要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在上头看来记录良好就可以了。这种大家都这样做的做法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表演，也就是外表顺服，内里呢却冷漠苦读埋怨。人类的经验证实啊，不管老板是第一世纪的奴隶主，还是二十世纪的没有人性的大企业主，仆人大多数时间和心思都花在如何满足上级的需求上，同时呢只做必要的部分，以避免啊这个老板和上级来发怒。那现在基督徒从基督里得到了自由和释放，他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倡导啊，一切算计，一切欺骗，一切表演，他背后的那个动机都被抛弃了。这个时候每一个工作的人都可以实现主的心愿，他们不再是为了取悦上级而工作，他们只想让人看见基督如何与他们同在，从而在各样环境都掌权。他们称呼基督为主，就是他们愿意讨主喜悦，而属神的人他们早就在主里得到了自由。所以啊，当身旁的外邦伙伴可能出于害怕而在一切事上顺服，但是呢，身为基督徒的奴隶却能使自己在凡事上来顺服同一位主人，但背后的动机却是要讨主喜悦，也能够尽心竭力为主而活。因此啊，任何在人看来糟糕的工作环境都可以成为服侍主的一段路程。其次呢，保罗就提到奴仆得自由，可以全心全意的工作。第22节描述的转变非常大，但这种新的顺服啊，有可能全心全意心甘情愿的发生吗？当然没有基督，这一切都是喊口号和空的道德劝勉而已。但是如果真的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人呢就可以发自心底甘愿去做，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就知道服侍人并不羞耻，因为基督来也是要舍己做多人的属将。这和我们的本性是相反的，我们的本性呢知道我们并非生来要成为他人的牲畜或者财产，心中必定对这种不自然的从属关系啊发出不平之名。但是基督来了之后却更新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被这种苦毒怨恨所占据，从而呢也使得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获得尊严和价值，以至于我们在全心全意服务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主而做。那么一个奴仆做这份工作 仿佛是基督亲自做的，也仿佛是为了基督做的，而基督也乐意接受。所以啊，这种内里的更新使得我们能专注并全心。最后啊，保罗在这里提到奴仆如今得到自由，不在乎是否得奖赏。我们当然知道奖赏对我们是重要的，但是真正的奖赏未必就在这个地上完全实现。因此啊，保罗就提到说，我们呢要想到在天上有我们最终的奖赏。包括一个主人，他也并不只是创造价值，剥削更多的劳动力，乃是也想到将来他要向上帝交账。所以啊，保罗一方面讲到做奴仆的怎样服侍主人，另一个方面也强调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而这位主呢是如此公平的对待任何一个人，也让每一个人啊能够靠着他各尽其才，从而能够起来去服侍人。回顾整段经文啊，我们如今可以想想看哈，人们常常批评保罗没有教导反抗奴隶制，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提出了更好的方式。首先，使徒保罗最优先关心的并非人与他周围同伴的关系，而是他与神的关系。当一个人与神和好了，神可以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来服侍人，因此呢，最终神也会给他天上的奖赏和鼓励。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啊能够在上帝里面来获得我们最终的价值感和荣耀感。这呢并不是贬低个人的价值，而是让我们知道个人的真正的价值是从神而来，也是有长远的价值，并非由眼前的收入和地位来决定。那保罗呢强调与神的关系更新了我们与人的关系。其次，就是保罗看重的是当下，而不是遥远的未来。一个所谓的大同平等理想的社会模式对人是有诱惑力的，但是保罗知道在当前的奴隶制境况之下，这一批服侍者他们不能靠着遥远的不切实际的未来而活，他们今天就应该改变他们的心，从而带着喜乐在当下为主而活。所以啊，将来也许会有奴隶制的废除，但我们知道这何尝不是因为保罗他老早啊就提到内里关系的更新以及提升人当下的意义，当然也更新人们对人价值的看法。这一切都使得将来的那个废奴从这里也得到伦理的支持。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也特别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在任何一种文化与处境中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最终关切的并不是在这个世界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我们最终关切的是我们将来的归宿与我们灵魂的安宁。当我们真的有了永恒的归宿和安宁的灵魂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靠着神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忍受眼前的一些不适与不公，也能够凡事交托给神，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也就是保罗实际上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谁在掌权，任何一个人都要到这一位主面前来交账，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所以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举啊，实在是釜底抽薪，也使得我们不是活在仇恨和怨恨中，乃是活在顺服与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教导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 不只是在眼前服侍，好像服侍人，乃是让我们在任何一种境况中都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天上的父，从而与神同行。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不抱怨，不苦读，不愤怒，乃是向着神，有从神而来的更新、喜乐、和平，并能够在当下的处境中活出一份和平与爱之子的喜乐来，并能够去实践和每日点滴去做。愿你动工带领、激励引导、光照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